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也祝各位在座做父亲的，还有将来应该要会成为父亲的，在父亲节，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能够来有一些的思考。我想我们在五月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跟父亲节相并的节日是什么？母亲节，对不对？那不知道大家对，当然对母亲的印象或许更深刻。我觉得母亲是一个使家里面很有味道的，不管是从厨房出来的，或者是有那个温馨的感觉。母亲可以使一个家很有味道，但一个家同样可以让它更美的，父亲的角色是不可缺的。那我们今天同样在这段的经文，虽然好像没有谈到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但是在《生命记》这段的经文，你会看到，当你要在你要能够吩咐教训你的儿女，不论你在家里的坐着的时候、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很显然是父母亲的一个角色。然后，父母亲本身，你会发现在这段的经文的前面也谈到了。他当然，他是整体来讲对以色列来说，但是以色列就是每个家庭当中许许多多家庭组成的。你会看到他们的家族那种从起初的12个儿子、12个支派，再慢慢延伸出来。所以他说：“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当他鼓励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他说这些话你都要记在心上。谁记啊？父母亲，对不对？每一个家的家。但是你会发现父母亲，然后他怎么样，他能够，他有一个职分。他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也同样能够记得。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谈到今天就是说从圣经来思考，当父亲这个角色，我知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有华人的背景，那你也看到圣经有圣经所谈到论到父亲的角色的一些情形。那在其他的文化背景里面，我们或许或多或少也可以体会，有些文化当中可能这种做父亲的权威权威感很重。然后，不论你在华人背景，我想我们这部分也是蛮明显的。你在穆斯林的背景里面，你也会发现父权，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角色，对。然后在犹太教里面更不用说，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每次在讲到这些，或许做姐妹的会发现说，怎么老是没有发现这个弟兄的名，那姐妹的名字出现哦，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是一个就说父亲的角色他托付给，不论你看他在讲到耶和华的神，谁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都讲到这些做父亲的或做族长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能够借着今天除了这段经文之外，我们或许也有其他许多经文也一同来参考。主要的目的，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对父亲这个角色的认知体会，能够有更深一步的。没有错，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我们对父亲的认识，不要让我们从世上的父亲的角色来认知，以致我们回应到天父的角色。所以刚刚主导文也带领我们去谈到，就当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我们信主之后，你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除了做君王，他还有一个角色，对不对？你发现在旧约里面，除了上帝被称为君王之外，他也被称为做父亲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面对天父的认识，以致能够鼓励我们，对我们在软弱当中怎么样能够按着这些，不是我们好像那种好像要拼命做成了之后才能讨到上帝的喜悦，而是你知道我们在软弱当中，做父亲的同样也会在这里面 你要怎么样学习依靠上帝已经供应给你的，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如同刚刚诗歌有一首也带领我们看到，世界能够看到我们，我们不是我们的好，哦，成为别人的见证，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你的好、你的坏、你的软弱，都能够反映出上帝的恩典，世界可以看到希望。因为很多文化背景当中，你会发现，做不到这个就是丢脸，做不到那个就是没面子，以致我们完全很多时候就放弃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怎么样？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太高标准而已，根本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留下任何的足迹。但是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你会发现神的供应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今天，或许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让我们有机会继续来思考。主，在这世上，在家庭里面有父亲，有母亲，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现今的家庭，我们看到社会对家庭当中所产生的，还有家庭本身，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在这当中挣扎的。我们在先前的日子想到做母亲的那种辛苦劳累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许多父亲的缺席。但如今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一段经文的提醒的时候，愿我们的生命愿意能够踏上神你所呼召我们。我们每个人有许许多多不同，被呼召成为丈夫，被呼召成为父亲，也同样，许多的每一个人在生命的阶段有不同的呼召，但是主，你都供应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主，愿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软弱的生命当中显伟大。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被描述，我们刚才提到有做君王的角色，也有同样也有做父亲的角色。君王的角色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你会发现做君王的角色，你常听到神是全地的主，对不对？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他坐在宝座上当中。诗篇也常用赞美上帝。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这些都是在旧约当中经常我们看到的。新约同样也会描述到上帝作王，特别在启示录，你也会发现全能者作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当圣经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审判、公义的时候，很多时候用君王的角色来描述，但我们同样要提到上帝作为父亲的角色，并不是没有。旧约当中，上帝虽然被尊为君王，但是你会发现，他借着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当中所显明的慈爱、关怀，如同什么？如同看顾儿女一样。所以，当他们将他带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耶和华先知在跟以色列他们提醒的时候，讲到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上的工作。”那种处境，讲到上帝好像把埃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拯救了他们，然后在旷野怎么样行塑他们，教导他们。所以他那个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先知在这当中也同样，另外像何西阿，他也经常用到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父亲爱儿女，那这个同样也是在一个拯救的，因为何西阿提到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他说上帝就爱他们， 就从埃及招出，把他们招出来。他用儿子这个成分啊，这个名词来形容招出以色列。所以你会发现在这当中，神作为一个父，好父亲的角色。新约里面更不用讲，刚刚朱大文里面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把我们带进在神的家中。这位父神对信主人来讲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们也印象深刻，你们想到说好像讲到说天上的父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人，讲到论到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世上的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在天上的父呢？所以当圣经在表达上帝的慈爱，表达上帝的宽恕眷顾的时候，他用到的很多时候就是用父亲这个角色来形容。那上帝作为父亲的形象，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除了我们刚刚讲他的拯救，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描述，用拯救这件事情，用生下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形容。所以你会发现，到底他对以色列民或他的子民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为以色列民提供了保护和看顾。那就在同样我们今天经文的在刚才是第六章往下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提醒第二代的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他提醒他们，吩咐他们要刻意遵守摩西所吩咐给他们的诫命，讲到同样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跟第六章这个部分是来呼应的。他说上帝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你们有新酒和油，也使你们吃得饱足，他要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能够长草。所以上帝的保护和看顾他的子民，如同父亲保护儿女一样，父亲有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保护看顾和供应这些是一个大家比较能够体会的。特别在供应这件事情当中，或许大家很多人弟兄在外上班那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同样上帝有这个层面鼓励做父亲的能够来供应他自己家庭的需要。上帝同样他有他的教导，你会想到在西乃山上上帝赐下了律法跟诫命，所以他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他颁布的律法，让他们能够来知道怎么样来过日子，过什么样的日子，过一个分别出来他们是一个属神的群体的一个日子。所以圣经用一个大家经常熟悉的词叫做过圣洁的生活，就是他们是一群生活可以反映出这位带领他们在他们当中的这位上帝。上帝教导也设下律法，那当然你会发现在旷野的记载当中，你不难发现上帝也管教。什么时候会管教？也就是当这些事情他们并不能反映出上帝的教导，反映出上帝让他们能过的生活的时候，上帝会管教他的子民，但是有一个目的，为了要使他们能够得医治。所以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在希伯来书里面，或许我们 快要读到了，在第十二章你就会想到，所以从上帝的保护、上帝的眷顾、上帝的教导、上帝的管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上帝，作为一个父亲，他对以色列百姓做了哪些事情。那当然还有，你会发现上帝在以色列民犯罪之后，你会发现这位上帝有恩慈有怜悯，因为他赦免他自己的子民的过犯。所以当耶和华他自己显明他自己说是有恩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上帝的时候，以色列民记住了。上帝也同样跟他们讲，当你们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有怜悯。在我们最近一次长者组的查经里面，我印象很深刻，我被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最后一章那个故事来打动。那里面讲到大卫因为数点人数，然后他知道这件事情做错了，自责，他向神悔改，所以神差了先知来到他的那里，跟他讲，神吩咐说有3件你选，好，要降灾，因为一个就是有7年的饥荒，一个是3个月的，落在敌人的手里，一个是3日的瘟疫。那你会看到大卫在这当中，他要怎么选？他没有按时间长短来选，他按着他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谁来选。他说这位上帝有丰盛的怜悯，所以他情愿怎么样？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而这件事情，当耶和华的愤怒借着3日的瘟疫的时候展开了，但是在这当中，神在这里面又因着他自己的怜悯把瘟疫停住了。那段的经文虽然我们这样讲述没有那么清晰，但是那段的经文从他经文的结构当中，他提到了一点，他说上帝的愤怒被那个故事当中前后有一些词所包围，前后一些词描述到上帝的怜悯。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当上帝的愤怒被他的怜悯包住的时候，你知道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在家庭里面的关系里面管教孩子的过程里面，或许我们让愤怒怎么样包住了怜悯，我们不是让怜悯包住了愤怒。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单在家庭关系里面，或许我们也常常让我们的怒气就这样发散，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展开，因为需要舒一口气。但是你看到这位上帝的怜悯，为什么让他的愤怒，他愿意让他的愤怒被他的怜悯所包住。所以上帝的怜悯赦免，因为他自己已经很清楚了，从一开始他差派摩西的时候，他就自我显明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耶和华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上帝保护看顾，上帝教导，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怜悯，上帝同样也赐下美好的产业， 做父亲的常常也想要留给他们的儿女最好的，总是要有一些，不论在他们生命的栽培，在他们技巧的培训当中，技能的培训里面，总希望给他们最好的。而上帝同样，你如果能够看到上帝为他的子民所留下美好的产业，你不然发现神留给我们的，如今每一位在基督里，你发现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那永恒的产业。对当代的第一代的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来讲，或许迦南地的应许是他们当时的认知，但是你们慢慢发现上帝对应许之地的应许慢慢被神的国来取代了。上帝要应许是他的国度，他的应许是你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同在这件事情，他应许的是那安息。所以上帝也赐下美好的产业，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凡在耶稣基督里，只占每一个人。所以不论在马太福音或者是在彼得的书信当中，经常讲到因着怎么样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在天上的基业。上帝预备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产业，或许用大家熟悉的在希伯来书最近查经的过程里应许的那安息，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他的应许同样因为上帝的信实跟可靠，所以他带来的信实和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以慈爱怜悯看顾的心来对待他的子民，然后赐给他们有足够的应许，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一路的牧养带领他们。好像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上帝作为父亲的形象。但是当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象，我们拉回到我们世上、地上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或许很多人会说，好像我所认识的父亲的角色，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长背景里面，可能在我们认识的朋友、亲人当中的背景当中，我们好像很少碰到类似的。没有错，因为在人生命当中的软弱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父亲的角色似乎没有像天父所呈现的那一种。圣经当中有许多著名的人物被称为有信心，我们就在这个 weekend 刚刚查过圣经里面，对不对？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大卫，他们是有信心的。但如果从父亲的角度，你们认为他们是理想模范父亲吗？可能大家就会心里面会有一点犹豫的。我们同样，你说在亚伯拉罕之前，你想到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有人说该隐跟亚伯之间兄弟阋墙，父亲有责任，亚当没有教好，也有一些道理，对不对？然后我们想到雅各跟以扫，他们也是兄弟阋墙，那你们想到以撒也没有尽到责任，对不对？就在这些当中，我们发现， 他们好像是一群在这里面，因为你会发现，不论亚伯拉罕，不论以撒、雅各，他们都怎么样？神都称他们是，他们是他们的上帝。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些例子，看到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或者是周遭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事情，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我们怎么样来跟从？怎么样能够效法天父的榜样？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正确的理解，这些情况，你会发现，确实在人离开了上帝的同在的情形当中，人性的软弱，就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信心的榜样，他们在这当中仍然有他们的软弱跟弱点。大卫、亚撒龙的叛变，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失败，不是成为我们放弃的借口。他们的失败，是来提醒我们。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跟赦免。这是人性在这当中软弱所彰显的一面，所受的影响。同样，信心跟生活也会产生的落差。有人在某些方面，或许你有坚定的信心，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却是有软弱和失败。而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我们仍然有许多信心是需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层面里面的。包括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的亲子关系里面，因为往往我们会把信心局限在一块，或许做某项事工，或者是从事某项活动，特别跟教会有关，然后这个就取代了你所有其他的一些的责任。这好比一个做父亲的。我做父亲，我只要供应给家庭就好了。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可以不可以？这权益交给母亲。有可能，在我成长背景，我的父亲就这样子。所以这些你说要看到父亲的责任，我从我自己的父亲身上我看不到，但是我没有怪他。我知道，在这当中，他们生命当中各自这样的一个软弱里，同样，当我们讲到信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刚刚诗歌里面最后一首诗歌或许更完整的表达。信心是一个信靠顺服的一个表现，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信念这件事，或者是你相信什么什么事而已，而是你对你所相信的这个对象是不是能够信靠顺服。所以信心在生活的各之间会有落差。属灵传承有它的重要性。当我们借着今天《生命记》那一段的经文，谈到为什么要教导殷勤的教训儿女，在属灵方面的，在我们华人的背景里面，我们或许会更注重孩子的可能品格、道德、为人、技能、学业。这些种种，这很有意思哦。在华人背景，或许我们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当中，对个人伦理这些也很看重。修养 这些都道德，但在你放到在基督信仰当中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我们先从犹太信仰来的文化背景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父亲同样有权柄有威权，但是他们的角色在哪里？可能有一个部分会，就如同刚刚《生命记》所提到了，他们的教导要让孩子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这位上帝耶和华。他把对孩子的教养层面是放到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信仰的传承在做父亲的角色当中有很重要一部分他要承担。而在我们华人背景里面，或许我们比较容易把它局限在就是孩子个人或者是我们在这些部分的一个影响，所以当这些能够汇总起来看的时候，我希望不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互相排斥的，不，一个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你会发现不单单只在你的工作表现，不单单只在你的学业成绩，因为在于你这个人要怎么能够有一个上帝的准则来遵循，所以教导孩子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神。因着人性的软弱，因着我们信靠、顺服这样的一个情形，在生活不是在各个层面来落实，有落差。然后我们也忽略了可能在信仰传承当中的重要性，以致在我们身边的周遭里面，我们对父亲的角色常常会跟天父所呈现的圣经所呈现这位上帝作为父亲的角色里面有一个差距。那有人或许会说，在亚伯兰之前还没有颁布律法，需要传承吗？因为生命记是在亚伯兰领受律法之后才讲的，亚当呢，以撒呢，不是有律法颁布我们才遵守，而这个责任也不是有律法才。你会发现当上帝造按他的形象造人之后，给亚当的托付是什么？生养众多，或许包含在这个词里面，你的传承在这里面，养育孩子不是单单只是生出来而已，因为你会教导他们，你会教导他们，你要教导什么？教导在这部分就会在这里面来呈现。所以当我们看到不论亚伯拉罕之后的，亚伯拉罕之前的，亚当、以撒、雅各，上帝都跟他们立约，在立约当中他们很自然，他们需要能够把这位跟他立约的上帝怎么样同样给他的后代来认识。所以听完这些，或许作为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我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在做生了孩子之后，作为父亲，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情况。孩子在 teenage 可能在跟我们的应对当中有不同的回应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些的过程里面，或许最近的这希伯来书真的对我有再次一个提醒跟看见。当我回顾的时候或许在当时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不单单孩子的问题，对， 那你会发现，在一个不完美的父亲要学习效法天父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说做不到，我们放弃，这都很自然的两个选项。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重新的提醒了一件事情：当这些因着信陈述了因着信，以诺做了什么？因着信，亚伯做了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是因为在这些处境里面信靠上帝的展现。所以，当亚伯兰因着信来等候神应许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信不是因为得着了东西，所以我相信。反过来，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得着，但是因着信心、因着信靠顺服，所以他会等候。你会发现，每次因着信之后，他有一个动作，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动作行为带出来。不是美好的结局成为他信心的根源，而是这位上帝是他信心的对象，所以他在处境当中的时候，他是因着信，我守住我的本分，上帝给我的，我就按着上帝的方式。或许现在结果还没有出现，我也不知道，因为神喜悦我们在这种困难当中。一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夫妻们，你应该也会有碰到这些情况。你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因着信，你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因着信，你可以跟你的太太一起在神面前来呼求。因着信，你可以弯下身来。问你的孩子，甚至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因为是在因着信里面，因为你信靠这位上帝的带领，上帝喜悦的是因为这种状态。所以希伯来书上一周查的一个主要的经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上帝喜悦这些人，这些列出来的每一个人。英雄榜里面的每一个人，你会发现有许多人都没有得着上帝要给他们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的表现特别好。亚伯拉罕等候儿子的过程里面，甚至还自己想了办法，对不对？我给让夏甲来，或者是让我的仆人来继承我的。但是他因着信，在这当中，他宁愿继续好。上帝光照他，他悔改，他也知道说这样做可能不是，因为他说只有以撒生的才算是那位应许的后裔。所以，上帝喜悦的是人在这种状态里面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过来讲，神喜悦的就是你在这当中那信靠顺服的态度，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的成就达到了什么，神喜悦的。你个人也可以在这当中知道这些人性的软弱，我们有信心的落差当中，夫妻们。可以在灵命当中不断的成长，因为在你要能够因循教训孩子之前，你必须要把上帝的话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灵命的塑造是一个跑不掉的。你可以借着这个，因着信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你。承认自己的软弱，做父亲了，你不需要假装完美。我知道，在父权或者是权威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常常你会碰到的。你要父母亲能够了解到自己真的是做错事了，或者是愿意，可能不是完全错，但是有些地方你可能在这当中确实伤害了孩子们。不需要假装完美，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跟限制，因为当你能够谦卑承认过犯的时候，不单寻求神，也寻求家人的赦免的时候，其实你在子女当中，你树立了一件事，你传承了一件事情，传承了一件能够认错悔改的榜样。做父亲的，特别在我们华人的背景当中，或许你除了供应子女物质上的需要之外，我也同样请父亲们能够考虑，深深的考虑在情感当中对孩子们的支持，参与他们，给他们情感上的支持。我们华人背景可能很少想拥抱孩子，给他们 hug， 给他们一些肯定赞赏。因为父亲这样做能够帮助儿女们在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他们的情感的这种成长过程里面情感的这种管理，他们也能够树立一个健康的一个榜样。所以当新约里面有一段话，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前面说你们要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因为父亲对自己的儿女可以这样来做。所以当我们今天很简短的能够思考到从天父的角色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在我们特别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刚才提过有常见那种失衡的状态，滥用的地位跟权柄，我们希望能够借着父神的怜悯跟慈爱这件事情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忽略在家庭亲子关系里面甚至婚姻当中，成为夫妻两个能够同行，能够一心。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沮丧，一个父亲的软弱仍然对孩子们会有可以有带出正面的影响性。因为当你在软弱中能够坚持，当你在软弱中寻求上帝的时候，你在这些可能你的挑战你的痛苦当中，孩子们看到你，你的坚持不懈，你持守在上帝的道，你看到孩子从你身上，在你不是有太多那种好像很忧郁的表现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信实的父亲。特别做父亲的，我们刚才提到，当母亲需要，最大的挑战就是父亲的缺席的时候，不管这个父亲离开家了，还是在家心不在，我鼓励做父亲的，你们的心同样也要转向你们对婚姻的承诺，因为当孩子们可以看到你们坚守那种盟约的爱，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课本上学不到的事。 所以不要低估一个软弱的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强大的。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的最后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提醒弟兄们，作为信徒，作为父亲，你能够反映天父的品格，因为那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帮助。因着信，你可以，你想到神如果呼召你做一个父亲，他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如同神造亚当的时候，他是在创造完提供给他足够的，他供应给他的资源。上帝没有一次在我们他呼召我们去做某些事不给我们资源，他是先给的。他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为新造，他才差派我们。他在亚当托付他能够治理管理之前，托付那些话语之前，他已经为他预备了。所以因着信，弟兄们，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再次能够挺起那发酸的腿、下垂的手，但同样这些的话不单单只是给做父亲的，我也给在座每一位做弟兄的，你将来都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今天的你们，到你们成为父亲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许那个人是同样一个人。所以如果能够在现阶段你了解到天父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也鼓励你们能够来思考。所以作为父亲，我们可以反映天父的品格，效法 天父的作为。当我们知道在内地会戴德森的家庭连续五代他们能够来服侍主，在同样华人的背景里面，经常大家也听到的，就在举目杂志或是在其他一些场合，你会听到苏文峰牧师他们的家庭，他们一家也是一家八个兄弟姐妹，然后他们经常提到他们父亲怎么样在他们家庭当中所树立的那种属灵的榜样。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结构，它需要保护，需要维持，需要美，需要营造。所以当母亲可以让一个家更有味道，父亲可以让一个家更美。在教养跟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很多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也会把你们父母亲的灵性生命的景况反现出来。所以鼓励你们在家庭当中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时也帮助你我能够把信仰落实。父亲们，你们能够扛起主导的责任，让在这个传承信仰的过程里面，神已经赐下恩典够你们来使用。那我们继续能够往前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完婚之后才学习做丈夫， 也很多时候生完孩子之后才学习做父亲。但是不论在什么境况，我们自从能够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这些时间并不晚。那我们能够有机会再次从你圣经的话语，显示上帝，你那具有恩慈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恩典、丰盛慈爱的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做弟兄的、做父亲的，在这些的挑战当中，能够因着信，在信靠顺服里面，按着主你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来往前。也愿我们在传承信仰的过程里面，主赐下恩典，够我们使用。让你所设立的家庭，也能够成为见证你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过程稳步的成熟，让我们的心不气馁，让我们的心也不放弃。愿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伟大。我们在这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